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欢迎收听《秋刀鱼吃一口》。Hello， 大家好，我是 Eva， 大家久等了，我们的新刊终于。本来要在年前，但是一个不小心年后跟大家见面了。现在，大家听到的时候，国际书展结束了吗？应该结束了，所以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在各大书店看到我们的最新刊，或者是你有参加上，就是之前的国际书展，台北国际书展。那我们的新刊呢，都在全通路已经上架了。我们的这一期封面，我自己觉得非常可爱，很适合在过年后，就是你已经吃腻了年菜，你想要吃一些不一样东西的时候，不妨来翻翻这一期封面，是有一个女生在吃，究竟是锅烧乌龙面还是锅烧意面？等一下可以来解答的这一期特辑主题就是现在就想吃的台味日食。那台味日食这个主题呢，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秋刀鱼杂志的一个口袋清单，我们都很想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日本料理在台湾可能重新诠释，或者是用一些不一样的手法，甚至是经过了很多演进之后产生的一种新的，我们很熟悉但是其实是崭新的一种菜系。那今天呢，跟我一起来聊一聊的呢，有两位编辑，除了大家已经很熟悉的佳琪之外，我们又迎来了一位新编辑。自己先跳出来。那我们欢迎新编辑学庸。
大家好，
初次见面，我们终于又有久违了，又有男丁的加入。好啦，跟大家多说几句话好了。嗨，
大家好。
这个是
说什么？太突然了。
这是你的第一次
处女座。
对，那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现在就想吃的台味日食。台味日食这个词汇可以简单的先跟大家简单介绍，就是台味日食。我们当初在做这个题目的定义的时候，因为前阵子很比较稍微有备受瞩目的是日料，台式日料。就是台味的日本料理，可是我们想要去扩张这个所谓日料日本料理的尺度，它不只是你在餐厅里面可以吃到的料理，包含你可能在路边可以吃到的小吃，或者是你可以买回家的伴手礼，又或者是说甚至是一些主菜旁边的配菜，这些等等的食材的形式，我们都想要来一并的讨论。所以如果只是用日本料理这种可能比较像是餐厅里面的食材来做划分的话，会miss 掉很多我们也很想讨论的食材。因此我们把题目定为台味日食，食物的食，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个食物的范围光谱再放宽一点点。那这个台味日食呢，就想要问问两位编辑，在你们的记忆跟喜好当中，当初我们要做这个题目的时候，你们的第一个想到的台味日食会是什么？你们的定番所谓的台味日食是哪一种食材，甚至是有没有哪一些店是你们两位就是最具有你们跟你们生活习惯有关的。跟大家科普一下，佳琪是我们办公室里的美食评论家。我自己帮他取的，
他提取。
对，然后那个我们的新编辑学庸呢，是偷偷告诉大家是会煮便当的料理男子。
真的啊。
很怕我说没有啦，开玩笑的。他赶快说是真的。很怕我那个被大家以为就是这不是真的。好，那就请问一下两位，就是对于台味日食的一个记忆跟喜好。那我们就先请好前辈先好了。那个美食评论家佳琪，你当初想到这个题目的第一直觉是什么样子的料理？
好像是关东煮吧。
哦，
好像是。
请问那个关东煮是 Seven 的关东煮，还是真正的关东煮？
关东煮摊车的关东煮，然后是那个吃剩的酱可以再加汤的那种。
哦，加汤
北部关东煮，
对，加汤真的很好吃。我超爱吃的本体是关东煮的汤。而且我很喜欢加汤，台湾人的本性，续汤。对，这个好像在日本，关东煮应该不是每一种关东煮都可以喝那个汤，
其实关东的是不能喝的。
对对对，然后甚至就算可以喝汤，应该也不会像台湾人这么样子的，搞累。我根本本来要讲厚脸皮，想说哎呀不好意思。就像我爸就是一个，就是去吃肉粥的时候，会把粥都快吃完，然后再去加粥。就是就是有一些老字号的一些就是比较有熟客型的摊贩，他们就啊好了好了，就让你加这样子。所以你的第一印象第一直觉是可以加汤的关东煮，而且是摊车型的。好，不愧是美食评论家。好，那我们那个料理便当男子学庸，你的那个台味日食的第一道料理的那个记忆点会是什么？
应该是甜不辣
哦， oh.
因为这都是小时候我一定会问爸妈说为什么叫甜不辣，
他又不辣，
对啊，哪里真的是这样问的，说啊哪里辣这样子，对，所以后来就会想说到底为什么叫甜不辣嘛，然后就会知道说哦跟天妇罗有关，这样子。
你是真的长大之后有去了解这件事吗？还是
也应该就默默的就知道了，因为就是毕竟他也不辣，所以所以一定有别的原因，
对，
然后就知道是天妇罗这样。
就这个名称本身就会让人充满好奇。那我的话呢，我自己就是在序里面有提到说，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第一直觉就是，炒乌龙面。我觉得炒乌龙面其实某种程度来讲蛮台的。因为这种酱汁的手法，甚至是它上面可能炒入的肉丝跟青江菜或者是小白菜，就是很不日，可是它其实永远都会告诉你，哦，是日式乌龙面，炒乌龙面，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做这一期台味日食的起心动念，就是我们想要让大家知道，就是所谓的日式料理，在日式的食物食材在台湾重新有了我们自己的模样，变成我们很熟悉的一种料理。那我最喜欢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料理让日本人来台湾之后就会觉得，这根本不是日本料理，这是台湾版的一种新的菜系。那这一次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封面非常可爱，里面就是我们精挑细选。当初我们在编辑部在讨论的时候，其实就有在想说有什么食材一定要被选入在封面当中，很能够直接的想象跟看得出来所谓的台味日食。所以除了刚刚有那个就是架着井字的那种锅烧面，我们画的应该是锅烧意面吧？
对，
我们是画锅烧意面。
对啊，
对。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怀疑自己，我只是讲说那个粗度硬要讲是乌龙面也不是不行。对，锅烧意面，然后呢？也有茶碗蒸，茶碗蒸就是很典型的，一定看起来就是日式的料理，可是其实台湾的茶碗蒸常常里面都会放日本没有的东西，例如肉块，肉块日本有的也会有，可是我们的肉块可能会就是不是纯粹只有肉块，它可能还会带有一点点可能皮啊，或者是说像是鱼板，可能就是也不是纯粹的鱼板，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有玉米
啊，对
对，就是这些综合起来。那当然还有很丰富的握寿司，这里没有那么夸张，但是讲到握寿司，台湾人就最常会讲就是手掌大的生鱼片，然后这件事情也会对日本人来讲是相当生气，值得生气的一道料理。因为这种就是显示出，你是刀工很差吗？还是但其实台湾人讲的是很豪迈的，就是所谓的CP 值也好，就是希望那个老板想传递的是客人可以吃到很豪迈的食材这件事情。好，那我们这次呢，台味日食其实从大家心里面印象当中的最熟悉的那道料理出发，有从几个章节想跟大家聊一聊台味日食这件事情。那刚好这次其实我们的新锐编辑，新入职的编辑学庸担任起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我觉得台味日食这件事情的定义很重要，到底是怎么样子去诠释跟怎么样子去说台味日食的发展，跟它从哪里开始，跟怎么样子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那这里可以请学庸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所谓的台味日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及 有没有哪一些时间点可能影响了它的发展？
嗯，这次我们其实有采访饮食文化的研究者徐仲嘛，那他其实就有提到说，日本料理其实最直接的话，就是在日本时代的时候开始来到台湾，然后那个时候的其实对于台湾人而言，日本料理是一种很高档的存在，就是你会看到是很可能是有钱的台湾人啊，或者是可能是日本的人在吃的那些料理。那除此之外，有这种美好的意象之外，其实还有包括很多对于食物的认识方式，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认识这样子。譬如说牛肉，可能吃牛肉，台湾人以前不太吃牛肉嘛。那其实是日本人来了之后，我们才开始知道说，哦，牛肉有可以这样吃，可能可以像是厨烧，现在可能比较常会说是寿喜烧的吃法。然后或者是包括米的种类啊，或者是很多关于一些食物的科学的应用，其实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对啊。那到了战后，就是其实这个原本的那个美好的意象，其实就延续到了战后嘛。那原本可能看着就是有钱人，
有钱人跟就是所谓的、就是、达官显耀，
对，在吃的东西，那到了战后开始说，哎，我也长大了，我开始有机会去吃了的时候，就会想要去尝试看看日本料理。对，那那时候就开始会有店家尝试推出一些比较平价一点的日本料理，因为其实日本料理在以前就是一直都是一个很比较贵的、比较奢侈的一种用餐啊。对，所以战后反而就是开始出现很多平价的日本料理之后，就开始出现比较台味的演变。对。所以战后的话，就是那这种平价化的话，当然味道不会跟正统的日本料理一样，但它会用料比较 CP 值比较高啊，用你比较实在的方式去满足你那个今天想吃大餐的那种想象，这样子。对啊，
没错。那其实我觉得刚刚有讲到几个关键点，从一开始日本料理比较像是所谓的社会闲达，或者是你要去特别的你有特别的庆祝理由才会去上餐厅去吃饭这件事情，然后一直演变到战后，可能大家越来越普及化之后，很多人都希望可以把这种比较高档的高级的食材进入到大家日常当中，我平常也可以吃一点点看起来很不错的精致料理，可是那个精致其实又比较平易近人，所以才会有刚刚讲到说为什么日本料理台湾台式的台味日食这件事情转换过后会变成一个 CP 值，或者是说大家希望即便是小个短袜，但是我又可以吃到食材很新鲜，但是吃到一个日本形式的料理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跟着台湾的历史演变有一个很大很紧密的关联性，所以不妨大家就是在吃饭之余可以看一下说到底为什么我们今天吃的这道菜色会成为今天就是台日 mix 混搭的一个样子。欸，题外话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我们在年节期间哦，我们的编辑真的是掏心掏肺很用力，我们在过年期间秋刀鱼的 IG 上面 Instagram 上面有玩一个那个年菜的游戏小互动，就是我们找了台湾的几道食材跟日本的几道食材，然后请大家就是料理东西君投票，然后拼凑出自己的那个年节餐桌上面会希望有什么样的菜色。我们那时候有可以举几个菜色，我记得中式的有乌鱼子，然后还有佛跳墙、
蛋饺，然后北葱
啊，贵的啦，
年糕。
那日式的话有
日式的，我们是有一个很棒的一个脉络在的，就是在日本吃年菜的时候，不是会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河？哦，就是他们对，重香，就是那个御节料理嘛，会有重香，然后可能通常会有五个或三个盒子叠在一起的。那每一个盒子里面，它分别要放的料理是不同的，它可能会有祝福的料理啊，然后还有类似前菜的一个料理，然后还有烧烤料理跟醋渍料理，然后最后会有一个主物，就是可能是汤品这样子。对，然后日本的话就会有树枝子， 然后它对应，它是飞鱼的卵，对应的就是我们的乌鱼子。
对，其实我们那个非常用心，我们那个年菜菜单开出来的对应是有点真的是不是料理东西君而已，而是料理台日 PK。 结果没想到是不是意外，大家还是选台式的比较多。
台三就是日二啦，
台三日二
就五道菜嘛。
日二，我记得日二一个是鲷鱼吧，
对，鲷鱼，然后还有一个是菊花屋，
哦，
就是一个漂亮的豆腐，
就是很细致的。
因为我们台湾的对应的是副菜，就是福菜，
哦，
可能比较那个比较难以想象还要怎么吃。
对，而且因为其实我们全部都是编辑自己手绘的啊，真的是相当考验大家的，不是考验我们的画工，是考验那个读者们的想象功力。对，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其实在食材的我觉得一个餐桌上面，因为我们这次的刚学勇提到说我们采访那个饮食作家就是徐仲，他在跟我们聊到就是历史跟食物的演变的时候，我们这个单元的背景是画一个大餐桌，然后大家穿着不同时代的服装在同一个餐桌上面共同享用不一样的菜色。可是我觉得就像刚刚聊到的这个台日的料理，我们各选了几道菜出来，最后大家票选出台湾三道日本两道，总共五道在一个餐桌上，我觉得能够一起坐下来一起吃饭，然后在那个餐桌上有不同形式的料理，我觉得那个是最棒的一个用食物交流。那既然今天要聊的是台味日食，那我们刚刚也讲了，我们不是只有讲日本料理台式日料理，我们讲的是日本的食物，所以我们这次有搜罗了30个台味日食的图鉴。那这个图鉴呢就有包含大家非常熟悉跟嘿没想到这个竟然跟日本有关，所以我们这次呢这个图鉴30选里面有列举了三种不同的变化形式，然后这个变化形式呢其实就会呼应了我们这30道精挑细选出来的台味日食。然后这个又是我们的物理学庸学庸来负责担当的单元。然后想问一下，当初其实这个蛮好奇，就是我们当初在选台味日食的食材的时候，两位编辑好像都做了一些研究，然后有没有发现哪一些是意想不到的，就是想说啊，这个原来是跟日本有关哦，这种原本没有设想到的，有没有哪几道是这样子的存在？
古早味蛋糕吧。
哦，古早味蛋糕超级听起来就应该是我们的
啊，
啊，怎么会跟
古早味的，对，
都已经写古早味了，阿嬷都要跳出来了请问原来古早味蛋糕哪里跟日本有关？
它其实原型是那个大家很喜欢吃的长崎蛋糕，
哦，
就是放在那个方盒里面的那个，
嗯，
大家可能会常说是蜂蜜蛋糕，
蜂蜜蛋糕，
但其实原料真的都一样，都是鸡蛋面粉跟应该是奶油吗，
嗯，
对，它原料都很简单，就是这三个，然后但只是做法上面不太一样，
嗯，
对啊，
所以其实台湾的古早味蛋糕，哦，这时候就要开始赞了，谁是发明者？所以原来其实它多多少少是有受到日本的长崎蛋糕影响，那只是说把那个长形变体变成圆形的，但是其实这种料蛋糕的就是烹煮手法，其实是有受日治时期跟长崎蛋糕的一些影响的脉络，
对，
嗯，那佳琪有没有觉得哪一道食材或料理是你没有想到它跟日本原来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很多就是地方的料理，像是花莲薯，然后还有澎湖的黑糖糕，就是这种，就是我完全没想到为什么它会跟日本有关的，嗯，对，然后
明明就挂上了地方的名字了，
对啊，都已经台到不行了，它到底跟日本有关在哪里？
嗯，
对，大家可以买回去看就知道了。
还有一个啊，大家其实这个我后来才知道，就是原来宜兰的埔肉，
嗯，
这个也，
嗯，
对，
还有那个就是原来甜不辣黑轮这些东西，其实这个很好想，
对，
然后基隆的吉古拉，
嗯，
原来也跟日本人，我觉得名字怪怪的都有点可疑，嗯，就是，
啊，吉古拉，
吉古拉听起来就 是对对对。好，那其实呢刚刚有讲到这几个是比较特别的，那有没有哪一些是两位觉得哦 很定番是这个，如果是三十个图鉴的三十选里面，你们最喜欢的一道？
哦，我觉得我可以选。我可能会抢走学翁的答案。
你又知道我答案是什么？
不是，之后可能会讲到的。
Okay.
我喜欢章鱼烧
哦，
因为我个人就是每次去日本吃章鱼烧，我都觉得咦，这是什么
不对，
不好吃，就是他们都软软烂烂的，然后呢一拿起来全部都破掉。然后我是经过这一次的杂志的采访才知道，就是那个其实是大阪人研究了好几十年才研究出来的配方，就是可能外酥，然后
里面
的这样子，对对对，里面对里面的了。但是我喜欢的是台湾，就是从里到外都很脆，然后呢，里面只有中心是很烫的那种感觉。
嗯，就是对于日本人来讲，我花了毕生精力在研究的东西，台湾人竟然不喜欢，而且既然台湾喜欢吃的那个是就是
硬硬的
，对，
哎
，OK， 没关系，没关系。好，我妈有在听哦，没有啦，开玩笑。
这是我们杂志的内梗，
对，这是杂志的内梗，大家一定要翻阅了才知道我们刚刚在笑什么。好，但是呢，我觉得的确，我觉得台味日食最就是最终的奥义就是，这些东西我们台湾人吃习惯了，我们都以为它才是真正的样子，
嗯，
结果没想到其实它的本人不是长这样。所以我觉得章鱼烧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那学兄，你觉得哪一道料理是你一定会推荐的？
我一定推的就是红豆饼啦。
哦，毕竟我们那个拍到去背拍那么辛苦哦，不是红豆饼，
红豆饼就小时候都会觉得啊，这就是我们架杠的代币。
嗯，对。
结果后来发现日本有超过三十种的红豆饼的名字。
嗯，各种，例如
像金川烧啊，东京可能叫金川烧，然后大阪好像叫做大判烧吗？
嗯 嗯， 嗯，
对。就才发现原来日本有一个很类似的食物，但台湾我一直觉得是古早味这样。
对，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啊，我们以为是自己的东西，结果其实在追根究底之后发现它的溯源可能多多少少都跟可能日本有关。那这个日本有关也不一定都是只是日治时期的在台湾的发展，也有可能是转变过了形式。所以我们这次的台味日食的这个图鉴三十选有分成三种类型，一个是浮夸型。浮夸型就是学兄可以举例一下，
就是比脸大的握寿司或生鱼片。
谁的脸那么小？
太大
太大了。对，就是它可能形体上的改变。对，那第二种就是变态型。变态型听起来就是蛮变态的，但昆虫变就是长大的历程当中有一个变态的过程。那变态型比较像是算是日食的重新去在台湾变成台湾的形状。嗯，那另外一种是进化型。进化型的定义哦，我觉得进化型很需要学翁来解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斟酌，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定义这个食物到底是台味日食的时候，有一些很微妙的地方。那进化型算是比较微妙的存在，对不对？
进化型其实我觉得比较好理解方式就是它加了很多台湾的料，
嗯，
譬如，但你还是看到日本料理的影子，譬如说味噌汤
哦，加了贡丸
跟蛋花，
对，
然后配上凉面，
这个真的是汤。我说对日本人来讲，
对啊，但其实日本人好像最惊讶的是，我们里面通常会飘一些那种柴鱼片，
对对对，
对他们就觉得啊，为什么柴鱼片不是在熬高汤丸就捞掉
了，就已经解决掉的事吗？
对对对对，他们就很惊讶，对。但像这种味噌汤，就是加了很多台湾自己的一些食材之后，就会是我觉得很典型的进化型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还蛮推荐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编辑精挑细选的三十种的台味日食里面有哪些是让你出乎意料，或者有哪些你说哎呀，这个就是我还以为是台湾味，结果没想到明明就是跟日本有关。欸，我们这次选了三十个，你们觉得有没有什么遗珠啊？
哦，
我欸，其实我蛮想放一个是宜兰的那个西卤肉
哦哦，
但我一直哎找不到很确切的跟日本的关系，对，但西卤肉它那个西卤就是日文的汁的发音，
汤汁的汁，
对对对，然后 但它的料理呈现其实有点像是那个白菜卤加蛋酥，嗯，
对
对，还有一些肉这样在里面，嗯，但我只知道名字跟日本有关，但哎，就找不到那个原因，嗯。
还有一个是我们有在找资料的时候发现，有些东西是都市传说嘛，也不能讲都市传说，就是大家都说跟日本有关，可是我们找不到证据。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有找到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有一个果子。
肚脐饼，
没错，嗯，就肚脐饼，它的很多很多家厂商跟店家的官方网站上面都会写说，哦，是来自日本的，就是老师傅，就是在台湾做的。可是我们找不到任何一家讲出究竟那个老师傅是谁，就是听起来像都市传说。然后也会，然后我们就会冷静想想，他会不会是一个销售话术？就是我为了要让他看起来好像很高，就是很精致的食材，所以我就说他是跟日本有关。就是我觉得有，我们这次选出来30个，都是我们尽可能的已经去找到他的历史脉络，或者是有一些考究的依据。可是除了这之外，还有很多是刚刚讲的这些乡野传说，是可能你妈妈这么跟你讲，或者是说你就是知道巷子口的那家老板，那家店的老板就是这么跟你说，可是很难找到真的有所根据的一个来源。对，
嗯，而且其实好像更多的是一些制作的技术已经融进去我们现在料理的手法里面了。
对对对，
像和果子好像就像我们以前吃的月饼，好像就不是现在看到的那种小巧的月饼，嗯，是和果子技术传进来之后，才从原本可能比较大块大饼变成现在很精致的月饼这样子。 对，
嗯嗯，
对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很微妙的地方是它潜移默化整个影响了大家的饮食习惯、料理手法，甚至是对于味觉上面的一些认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演变。那我自己是本来想说啊，我们当初在就是夸下海口说我们要做那个台味日食的图鉴，那来个99好了，
又99
又99，没有啦，我的意思说就好像好像很好找，可是我们就是一个一个去无存菁之后，最后精选出的30个是我们觉得最值得推荐给大家，而且最有所依据的。甚至是像大家虽然可能很可想而知，比如说像刨冰，光是串冰这件事情就很值得讨论，料还是酱，那它到底跟日本有什么关系？又或者是说，其实刚刚开头就有讲到的所谓的锅烧意面的锅烧这件事情，然后当然大家很熟悉的 shabu shabu 这件事情，就是刷刷锅。其实我觉得对于日本人来讲，现在的日本人来台湾甚至会想要去体验台湾版的 shabu shabu， 就是跟他们已经完全认知的是不一样的，嗯，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的。嗯，好，那除了图鉴的30选之外，我们这次为了要考究台味日食的来源，其实有做了一个第二单元，是所谓的日味登岛小旅行，就是我们选了3个城市，那这3个城市其实都有很深厚的美食底蕴，那美食底蕴的来源就跟城市发展有很高度的关联性。那我们这次所选的呢，刚好就是3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包含了基隆、嘉义到高雄。那我们这次刚好嘉琪就是走访了这学庸刚好学庸走访的是基隆，然后嘉琪是走访嘉义跟高雄。那基隆我们先从北部开始讲好了。基隆这个地方雨都，
嗯，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刚刚有讲到的那个吉古拉，一定就跟日本有关系吧。
对，
好，
基隆就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是大概8度，冷到哭出来。对啊，然后但基隆就是我觉得，因为大家都会说北部是美食沙漠。
哦，你讲的哦。
对，个人意见，个人意见。
你扛下了，你扛下了。
对，是我个人的意见。对，但我觉得基隆真的不能这样，好像不能归在北部里面。
哎，嗯，又你又
也我以美食个人的美食沙漠来判断的话。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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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ay.。
因为基隆应该说基隆就是我觉得小吃什么的都很好吃，嗯，而且我觉得基隆它有自己跟其他地方很不一样的自己的一套饮食文化了。那我们这次去的话其实就是请当地的文史工作者芋头带路，嗯，那他其实就有提到说其实对于基隆而言鱼浆是非常重要的。 对，那这个鱼浆的话，它可能就跟日本时代也有很有关系啦，可能是跟日本时代这边有建立第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全台湾的，那把基隆打造成一个日本时代，我记得是第四大城，对，然后那时候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日本人，所以也带来很多日本的一些饮食文化，包括鱼浆，
嗯，
鱼浆，所谓鱼浆其实就有点像是甜不辣，
嗯，
还有像竹轮就演变成了吉古拉，
嗯，
这样子，
嗯嗯嗯，
对啊。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个城市的发展真的跟刚刚讲到就是开港这件事情，然后甚至是有一些舶来品，然后或者是说很多日本人从当时是乘着船来到台湾，在这边落地发展，那包含了刚刚讲到的鱼浆之外，其实基隆也有非常多当地人才会吃的某一种形式料理，例如咖喱，我觉得咖喱这件事情真的很微妙，
嗯，
我们这一期其实针对咖喱也有做一些讨论，但是咖喱在台湾如果大家想象中的咖喱，第一个想象到的料理方式会是什么？
第一个想，嗯，
咖喱块，
咖喱块，对不对，
嗯，
还有什么比如说荧光咖喱，
对，我只想到荧光色
对，可是因为其实对日本人来讲，日本的咖喱是所谓的健康跟营养来源，因为也是战争时期，他们为了要快速补充能量跟就是体力还有营养值，所以他们就会用就是咖喱的香料还有所谓的就是肉末，然后来增加就是日本人的体力，所以为什么日本人那么爱吃咖喱，但是日本的咖喱都甜甜的，就因为他们还会加了一些苹果啊或什么，可是你现在去问现在时下年轻的日本人，他的咖喱印象可能会是印度的香料咖喱，就是又不一样了。好，那回到台湾，台湾的咖喱在基隆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嗯，
那雪翁可以带我们来吃一下
基隆
咖
喱。基隆
的
咖喱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它会加沙茶，
太台了，
超，就我一开始会觉得蛤，咖喱就是配沙茶不会很奇怪吗？然后我们实地去吃了一次之后才发现两个真的是超配，
对，
就是两个都是那种用料很，就香料用很多的那种，它加在一起之后完全不会很突兀，
嗯，
就是一个很浓郁然后又有新香的一道料理，
对，
然后 它主要会用炒面来做啦，就是咖喱面，然后其实芋头有提到说每一家的咖喱炒面的咖喱粉的用量啊跟沙茶的用量的比例都不太一样，所以每一家的咖喱面都会有自己的味道了，
嗯，
对啊，
但其实基隆的咖喱真的源自于就是日本时代的时候在这边开始有了咖喱食用咖喱的一个算是习惯，然后我觉得这，
嗯，
有没有可能也是跟就是港口船只有关，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海军就是在海上的时候最简单的料理方式其中一种就是吃咖喱料理，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你很难去考究，但是我觉得这整个跟那个城市发展的脉络是也有一点相关联性的，所以在这里拥有的咖喱料理除了加上沙茶的炒面之外，包含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如连珍糕饼店或者是李户饼店都有所谓的咖喱饼跟咖喱肉饼，我其实真的是到基隆才吃过咖喱饼这件事情，
嗯，
我好以前很难想象咖喱这种
放到饼里面，
对，放到饼里面，但是其实这个也算是很老字号的食物了，
嗯，食材，而且其实吃起来也蛮好吃的，
嗯，百年老店，
对，
對，所以我觉得这整个就是大家在城市旅游的时候不妨去看一下当地的小吃有哪一些经过了当地人的智慧再重新变化成新的样貌，因为可以把咖喱的这个料理放进到饼当中，我觉得算是台湾人的智慧啦对，好，那基隆的部分呢，我们现在开始往下走，从北部往下来到了嘉义，嘉义这几年就是非常的受到欢迎，那除了就是有各种就是可能包含了展演空间啊，或者是说有很多的活动在这里诞生，但是我觉得嘉义的料理真的又是独树一格的存在，我们的那个美食家探险家来到了嘉义，有觉得 吃很饱吗？
有啊，就是吃到第二站就饱了。每一家都要吃的很饱。嗯，对，因为嘉义的东西不得不说真的是很好吃。嗯嗯，然后我们去考究了这个地方它到底跟日本人有什么关系的时候，就是发现说，就是大家在民国初年或者是到战后左右的时候，就是许多的日本人都住在这个地方。那原因是因为就是那边是发展林业嘛，那当然就是跟日本很有关系，所以就是嘉义的市区有非常多日本人，然后当然还有跟日本人关系很好的台湾人，然后像是陈澄波，就是一些知识分子啊、画家啊，都住在这个地方，对，然后也诞生了一种阶级，一种士绅阶级在嘉义。是一个比较高尚的存在嘛，对，所以他们其实吃的食物就会跟日本人比较相近，然后也渐渐发展出自己的饮食脉络。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就是我们去嘉义的时候很常都会吃到白醋料理嘛，嗯，然后呢到这次考察之后才发现，就是白醋其实是那个有一个人他在一个日式料理店当学徒，然后从日式料理店里面的日本师傅那边学习到的一个配方，然后这个白醋就是渐渐变成了嘉义人可能加在非常多食物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调味料这样子。
就有点像是台南人都吃比较甜加比较多糖，那嘉义就是加醋，
我觉得有点像刚刚那个学庸讲的，就是可能基隆会加咖喱或是加沙茶，
对，
然后嘉义就是加白醋。那可以加在哪些料理里面呢？就是我们这次去吃了凉面，然后还有凉圆。凉圆不是那个小摊车卖了一颗一颗很可爱的凉圆，它是可以大家想象可以是冷的肉圆这样子。然后还有凉菜，凉菜就是凉拌的菜，然后但是是挤上美乃滋，就是我们说的白醋。然后还有皮蛋豆腐，就是他们皮蛋豆腐也是加白醋，然后再加其他的酱料这样子。
而且其实最顶级的吃法应该是我们一定要吃鸡肉饭，然后配凉菜，然后最好吃完饭之后再去吃一下，就是有刚刚讲到用醋白醋去调配的那个小菜，例如像刚刚讲到的皮蛋豆腐这一类，就是整个的味蕾是偏酸的，
好像每一家都不一样，
每一家的酸度不一样，
对，它也不一定很酸哦，也不一定有酸味，就是它虽然叫白醋，但是它就是美乃滋，
对，
然后有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异是口感上面的差异，有些是很水的，然后有些是很割的，然后有一些就是反正它放在每个食物的状态它每哪只都不一样这样子。对，
那我觉得最好奇的是这次在嘉义也有发现了就是日本皇室御用的和果子，其实这个就还蛮吸引人的
哦。因为可能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那边有很多士绅阶级嘛，然后可能他们也会有一些糕饼的需求，然后再加上之前日本的皇子来这边巡回的时候就是有指定的点心铺就在这边，然后他们都位于就是嘉义的很重要的一个地标，就是中央喷水池的附近。对，当然其中有一家光正堂他现在已经搬家了，但是我们说的新台湾饼铺他现在还是依旧是在中央喷水池的旁边这样子。
那我就问，请问一下鸡肉饭到底要吃哪一家？会引战吗？
会引战吧，
会引战、欸、
那就是仅代表嘉琪个人的喜好。你有特别喜欢哪一家吗？
有两家我觉得也要去吃
哦。好那我
好可怕、
喔、那我这次就去吃。我一直都还没有认真吃到嘉义的鸡肉饭，
我现在冷汗直流。
冷汗直流没关系，就是欢迎大家告诉我们你最喜欢的鸡肉饭是哪一家。
好，反正这一次的白醋里面没有收录什么鸡肉饭。我选三家好
了。好
三家
吗？刚明明就说最好吃的一家。
三家第一家就是我们这一次杂志里面有收录的，是林聪明的。林聪明就大家知道那个林聪明
砂锅鱼头的
鸡肉饭，他们家的鸡肉饭也是非常好吃。对，就是很意外的。
对，
然后 第二家就是我私心很喜欢的是阿红师
哦，阿红师，
嗯，对，然后第三家是阿西。
阿西，所以这两家这三家是佳琪如果去到嘉义一定会，
不要打我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仅代表个人立场好，我觉得其实嘉义有非常多就是跟日本文化有一些渊源，包含从建筑甚至是火车车站，然后还有刚刚讲到的这些所谓的士绅阶级的艺术创作这些，那他冥冥之中其实都跟饮食文化有很高度的关联性，所以大家如果下次去到嘉义吃到这些白素料理的时候，这个美乃滋料理的时候，不要再说哦为什么要加美乃滋，这就是嘉义道地的吃法了、对，好，那我们再往下再往南一点，来到了高雄，那高雄又是一个港口，那这个地方我们这次选择的是盐城区，那也是又很饱，这个请问一下这次有职业伤害吗？连续两餐、
就是、了啊，
对，两你确定不是过年的关系吗、
过年
前
就
胖
了
好，那高雄的吃法又是怎么样子的吃法呢？
高雄我们是请那个黄奇伟就是港都认识网来带我们去吃，然后他挑选的方向就是他就是可能不一定是真的是日食，但是它是跟日本人很有关系的，然后我们是以盐城为出发，然后去吃盐城在地的日食或是台味跟日本人有关 的食物这样子。那高雄这地方就跟基隆非常的像，就是它同样有港，然后都是有渔江类的产品这样子。那我觉得盐城这个地方很特别的是，就是它虽然是在港边，然后离七贤三路走过去就可以直接到高雄港，但是之前实施港市分离，就是高雄港是整个被封起来的，所以盐城虽然是离港边最近的地方，但是它同时也离港边很远，因为东西没有办法流进来，然后所以会有一些船员啊自己偷渡下来的舶来品很常就会在盐城这个地方卖，那久而久之盐城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有点时髦的地方，然后同时也是船员他们可能要下船休息的时候啊，然后可以去这边娱乐地方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有许许多多跟就是海有关的食物，像是刚刚说的鱼浆制品，然后高雄的天妇罗他们都叫做不管是天妇罗或是甜不辣，就是那种鱼浆制品，他们都叫 Olen。对，然后 Olen 的这个字呢，其实就是日文的 Oden， 对，所以他们才会这样称呼这样子。对，然后他们的 Oden 就是有非常多的吃法。首先就是我们有介绍两家是炸的，然后还有一家是烤的，然后炸的都在那个市场里面。对，他们就是可能用新鲜的鱼浆，然后呢去手工或者是几乎都手工制成的Oden， 然后还有用烤的。很特别的地方是，就是高雄很喜欢把圆圆的甜不辣，然后压得扁扁的，然后烤的有边边有点脆脆的这样子，然后再加上那个酱汁就非常好吃。
我觉得这次最棒的地方就是不管是从基隆嘉义到高雄，我们都找了在地的人来带路，所以在地的人都带我们吃是最道地，就是地方人士才懂的这些料理，所以我觉得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想要去一趟小旅行的时候，不妨来看一下，跟着食物来去走这一趟旅程，我觉得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发现。好，那这次呢，除了从我们去搜罗了台味日食的各种形态，然后有了挑选了三座城市做这样子的食物探索，最后面有一个单元是我自己觉得最期待的呢，就是我们找了三个时代的人来做三段的对谈，那这三段对谈呢分别代表了上个世代的对日本食物的一个记忆，然后这个时代其实是有所谓的日本料理重新诠释之后，我们找了日本人的视角来看这个混搭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以及我们对于未来有一些新的提案是 台味日食在台湾有什么样新的发展，我们分了这三个层次去讲所谓的同一种日本料理在餐桌上的样貌，可是却因为不同的时代演进跟不同样子的人来吃出不一样子的味觉。好，那第一个呢，所谓的上个世代其实是讲到记忆这件事情。这篇的对谈我们找到的两位女性都是非常懂吃的作家，
饮食文学作家，
饮食文学作家非常的精彩。我们找到了老派少女洪爱珠以及深夜料理女子毛奇，这一场的对谈听了应该是蛮津津有味的。
对，听就是听到
口水直流，
逐字稿打不完了，
逐字稿打不完。对，但是我觉得他们讲到一个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点是，他们都一致认为就是日本料理其实不会台味日食的这种吃法，它不会是一个昙花一现，或者它不会是一个随着可能我们觉得老一辈离去之后它就慢慢凋零，反而是落地生根之后长出一个新的菜系这件事情。那请问一下佳琪，你觉得在从他们两位饮食作家的眼光当中所看到的台味日食有怎么样子特殊记忆的存在？
第一个就是他们都点出了，就是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菜系都吃成桌菜这件事情。对，然后我就觉得这真的是台湾的一个能力。就是我们不管是日式料理，然后泰式料理，任何式的料理，我们就是都可以吃成很像桌菜的形式，就是可能是大家都各点菜，然后呢就是都可以
拼盘成一桌。
对，拼盘成一桌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台湾人也很喜欢就是很澎湃的感觉，所以像是会有一些军舰啊，然后干冰啊，就是这种
就是要端出一条鱼的那个，
就是一定要吓死你才可以试，就是端上桌子菜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确实就是这真的是日本绝对不会有的。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惊人的是，我是在这场对谈里面才知道，原来那个手卷里面放高丽菜，纯高丽菜丝这件事情
是台式的。
是台式。
对啊，我一直以为
是日本。所以我们又站下一层了我们又发明了一个新东西。
但是确实这次在谈这个手卷的时候，我们也是觉得说台式的比较好吃。
对，
日本人不要打我们。
没有啊，没有，我们现在
比较好吃
真的，这个就跟你刚刚讲那个章鱼烧一样。
對對對，
就是我一直以为手卷的这个形式才是真正的样子。对，那这次其实蛮特别的，我们在做这个所谓的上一个世代的料理记忆的对谈，是在一家日本料理店，可是它会被定义成为台式的日本料理店吗？
就是比较专业的说法，可能我们会说它是和汉料理店。
对
对，它就是可能刚刚学庸说的那个脉络下面，就是它原本以前是高级的日式料亭，然后它经过台湾的演变，可能会有一些大众化口味的表现，然后就变成稍微平价一点，或者是它依旧保持着比较高的价格，但是它的菜色还是会融入台湾的菜色这样子。
好，那我们从这个料理记忆往前进，来到了现在。我们第二段的对谈是找来了漫才少爷，来两位日本人来聊一聊这个所谓魔改的日本料理究竟改了哪些，跟日本人到底接不接受。这个感觉就很像是珍珠奶茶的珍珠在日本被魔改之后台湾人都跳脚，那相反的我们来看一下日本人到底有多跳脚。学庸这一篇应该现场充满了笑声吧？
对啊，充满欢笑
要收费的
对
这一场根本就应该
直接开始漫才表演。
对对
对啊，这篇其实当初是觉得你知道台式料大家总是会想要吐槽一下。
对，
那我想说等一下有一个职业专门在吐槽的
人啊，不就是
漫才啊？漫才跟日料都从日本来，那两个应该蛮搭的。
对，
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说，那我们找漫才少爷来吃吃看我们的台式日料这样。对，那其实过程中我觉得比较让我意外的是，其实他们反而会觉得有一些台式日料改了之后反而更好吃。
哦，他们也认同了。
对， 除了章鱼烧之外，他们对章鱼烧非常的不满意。对，其中那个太田还有三木，他们其实说他们第一次在台湾吃到章鱼烧的时候，我觉得想说是不是有人在恶作剧，是旁边有放摄影机之类的，就他们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章鱼烧上面会淋那种很甜的美乃滋，然后还有会放那种要辛辣不辛辣的那种芥末，就在日本不会这样吃，他们就觉得这样真的不行，
打妹
对，但他们觉得应该说他们最喜欢的还是料是明太子山药、
哦、
山药明太子，就是他们说在台湾才会有的日式料，
想不到吧，
就在日本是完全找不到这种东西的、对，他们就吃了之后反而回日本想说怎么没有明太子山药、欸、
所以是因为我们真的，我在居酒屋超爱一点明太子山药，就是我也以为这个是日式的吃法，
只要有明太子，
对，有台湾人超爱在任何东西上面加上明太子，就是日和风，和风什么的，和风汉堡、和风三明治、和风什么，就是只是因为加上了明太子就变和风。
但日本完全没有，完全不存在。
所以日本不存在是不存在山药这样的吃法，还是说就是不存在把明太子加在这样的食材上？
对对对，不太准、而且其实明太子的使用在日本也是以福冈、九州比较多在用。
对
对，但台湾就是到处都是一定要先加个明太子再说。
对，加明太子等于日本。
对，但其实日本没有。
所以其实他们吃到最觉得反而很好吃的新创的日本料理是。那个明太子山药，
对，山药，对对对，但其实我觉得他们也会觉得说现在的可能像关东煮啊这些，他们反而不会用日本料理去看，已经完全把它当台式的东西在吃、对，我觉得这件蛮有趣，这件是蛮有趣的。
那我们的第二篇的对谈呢，选择的地点呢就是在小巷亭。小巷亭就是应该很多人对于台湾北部人，台北人很多对于日本料理的记忆起源，可能有一部分会是小巷亭。那他们两位对于小巷亭的评价又是如何呢？
我觉得他们以应该说小巷亭其实自己定位是台式日料，然后他们的老板其实当初也是想说要把很贵的日本料理做给台湾人吃，用一种比较平价的方式这样。所以他们漫才少爷去吃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对于在巷口的摊位自己夹关东煮，然后走到后面巷子里的那种内用区，这件事觉得非常的惊讶，也觉得很好玩。那也是其实是台湾才会有的这种用餐形式，我觉得他们对于小巷亭应该是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地方这样。
好，那我们这次其实也有一个刚刚那个讲那个章鱼烧的内梗究竟是什么，大家要看了杂志才知道，我们用一个小漫画的形式来呈现，就大家一定要来看一下这个漫才梗好不好。对，就是纸上漫才梗。好，那第三篇呢我们来聊到的呢就是所谓的日本料理其实这几年在台湾有一个新的转换，就是它刚刚讲的都是比如说记忆，就是那种小时候家人会去一起庆祝，所以去吃日本料理来当做是一种可能慰劳自己犒赏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节庆的一个象征。那到了现在呢，可能会是因为把料理平民化了，平价食材上面都可以，大家一般人都可以接近，但是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又产生了一种新的菜系的可能性。那在接下来就是未来的可能性会是什么呢？我们其实有发现其实现在很多日本料理它是选用了可能结合台湾食材，或者是说它怎么样子去让这个所谓的比如说像怀石料理或者是更高端的料理去做不一样的诠释跟转换。那我们这次很特别，这篇难度是这三场里面最高的，我们找来了也是饮食作家徐明志跟我们的那个YouTube 不算 YouTube， 算 IG 上面的社群影像创作者他滋雅来对谈。那刚好一台一日两个人的关注焦点不一样，那但是我们来聊一聊的呢会是日本料理在台湾的未来性。
是，其实我们这篇会特别把怀石料理来做一个异世界台湾的华丽转身，是因为怀石料理这东西就是非常经典的，应该说是日本料理的最纯粹的一种料理形式。对，所以当他离开了日本到台湾的时候，他出现的改变其实也反映了台湾 对于怀石料理的理解，或者台湾自己喜欢的饮食文化这样子。对啊，那其实在他们两个对谈的过程中，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说，到底台日对于饮食这件事到底有什么不同的认知的差异这样子。对啊，像日本的话，可能像在怀石料理里面就很强调当季的滋味，就很注重那个食材当令的风味了。 对，但台湾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喜欢的是那种豪迈的排场，这样就是一种很热情啊很直白的这种感受。对，那其实反映在就我们的高档料理就会不太一样，像怀石料理就是用一道一道的方式让你去慢慢品味这个季节的滋味，那台湾的话可能就会觉得一道一道有点寂寞。
太慢了。
对啊，就会想说那为什么我们不一次上完然后大家一起吃这样子。所以其实是完全不一样，对吃饭的理解是不同的。
没错，所以我觉得刚好这三篇的对谈呈现的三个不同样子的面向，但是都可以看得出来台湾再去重新诠释日本料理有一些新的可能性。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刚刚最后一篇的那个怀石料理，我们甚至有教大家去了解怀石料理，刚刚讲过一道一道，每一道其实都有代表它的意涵跟它有它的吃法在里面。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期杂志里面用不一样的角度来介绍台味日食。那我们的最后呢，有一个算是我们在做编辑企划的时候有一个一直就是觉得很过不去的某一个关卡，就是有一些料理你很难去定义它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你到底是算是日本标准派还是台式派的这一块。我们呢选了三个，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特辑叫做台式探险队，针对了三种料理去做出纠察队形式的小队长来带领我们去吃台式的滋味，分别是有一道是拉面、布丁以及咖喱。那为什么会选这三道呢？因为他们都会有一些各自的拥护者。拉面就会有台拉，就是所谓台湾拉面的到底有没有拥护者，我们在想到底这些人存不存在。以及咖喱刚刚有讲到，其实咖喱就是 日式咖喱很好想，可是台湾咖喱就是刚刚讲到的那个所谓荧光咖喱这件事情，曾经都会是大家学生时期的梦魇，究竟有没有拥护者呢？好，这个所谓的台式探险队想要问一下，这个企划的策划是佳琪，当初因为我们的美食家佳琪对于这件事情一直我们一直有种到底有没有这些人的存在，这件事情是会有两派人马的一个交锋吗？
就是很我们拉面不是有很多粉专吗，什么拉面探险队什么的，然后大家就是对于日式正统这件事情就是有一定的讲究。
对，
然后我们有在想说那台式的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很用心的拉面存在。对，然后我们这次就请了廖小子，廖小子就是我们的台式设计代表，虽然他说不一定要这样讲啦。 对，就是请他来去吃台式的拉面叫纪善老面。那纪善老面他们自己也没有说完全定义说他们自己就是拉面这样子，但是他老板是想要做出就是台式的拉面，没错，就是以我们台湾的老母鸡去当去熬煮鸡汤，是一个鸡汤底的拉面这样子。对，然后我们这是特别吃了乌骨鸡口味的拉面，
想不到吧，乌骨鸡口味的拉面。
对，然后就是汤头黑黑的这样，很酷。
嗯，然后第二道是布丁。
第二道布丁我们是请了可爱少女子仙，就是插画家子仙来跟我们一起去吃台式布丁。对，那我们其实在图鉴的那一 part 就是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把布丁放进去，因为我们在查找就是布丁台式布丁跟日式布丁的做法到底有什么不同的时候，发现可能材料大同小异，或者是它的做法大同小异，但是我们这篇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台式布丁很常会出现在台菜餐厅之中。然后它变成是一个可能饭后的一个很重要的主角，就是甜点。然后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形式 就是大大圆圆的，然后大家可以分食的状态，对，然后我就觉得哦对耶，这真的就是台跟日的不一样，就是日本不会把布丁做那么大，因为他们不会有分食的需求，因为他们吃饭就是各自吃，可能他自己的食定食啊，或者是他们盘中的食物，但是台湾很常就是一个圆桌，然后呢大家就是要分食那个布丁，嗯。
所以我们选的是鸡家庄，哇，大家听到鸡家庄就等于布丁，
对，很多人都是为了吃布丁才去鸡家庄，
对，没错。那第三个就来到了刚刚一直有提到的今天的那个戏份很重的咖喱，
对，咖喱我们请了我们的咖喱小王子自己讲咖喱小王子牛宝、嗯、牛宝贤，就是他是我们现在台北很厉害的咖喱店朱雀咖喱店的一个
算是创办人
创办人之一，没错，对，然后他带着我们去吃台式咖喱，然后我们就在聊天的过程中就是在探讨说台式咖喱它究竟是什么，就是除了我们理解的荧光咖喱之外，然后我们也发现到说就是台湾面对咖喱这个食物很常是便当中的一格，就它是一个配菜，
嗯，
然后它，但日本它就是一个，哦、我咖喱就是
主
菜，主
食，
它就是一个、嗯，就是它就是一个很像拉面的东西，但是台湾很常咖喱是配菜或者是一种酱料，然后我们很常会在咖喱上面还会再加其他东西，像是我们这一次这家阿伟正宗台湾古早味正宗阿伟咖喱饭，
嗯，它是在那个新富町。
新富町市场里面、嗯、对，然后他加的就是我们台湾小吃店里面很常会有的酱料，就是生炒辣椒、
嗯、
对，然后还然后我们讨论到说就是还有什么会加在咖喱里面，像是卤肉啊，然后有些也会勾芡勾很浓啊、嗯、这种，对，然后这些都是跟日本的咖喱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嗯， 嗯，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就是刚刚讲到了这个所谓的拉面、布丁、咖喱这三道日本定番，但是我们在这边讲了台式的纠察队、探险队去探险这三的属于台湾味道的食材，请问两位究竟是属于台派还是日派？
哇，
赞了，来赞了，来赞了，
日派。
哎哦，首先先表态，哎、欸，三个都是吗？
嗯、
三道。
可布丁我倒还好哎、欸，
布丁
因为我最喜欢就是吃统一布丁那
種，那就是算台派啦。
好了，可是咖喱跟拉面都还是日派，
所以你是咖喱跟拉面是日派。哇，那我们加起就三个都日派啊，
一定是对啊。
啊，我布丁，我觉得我布丁也是台派哎、欸。
对吧，
因为我没有办法吃布丁啊、
哦、因为你不吃，
我不吃奶、对，
因为就是最近的就是有一个氛围，就是有布丁纠察队，就是会喜欢吃茶店的布丁，
哦对，
很纯的日式的布丁、
哦、吃茶店布丁就是绵绵的那一种，
对、
嗯、
我觉得我就是从小被统一布丁给养坏了、
嗯、
我觉得那个才是布丁的本体啊、嗯、
对吧，比较就是奶味比较少但比较甜的那种，
而且看起来很
是吉利丁的感觉比较多，
就是不健康，對對對對，不能讲不健康
不一定啊，
但是就是比较口感上面不是入口绵密，
比較 Q，
对，比较 Q，、
嗯、
对对对对，
冷
的确是吉利丁的感觉，
真的。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布丁这趴我还是选了台派，
嗯、
因为像那个就是鸡架装的布丁，我也是很喜欢。
嗯，
那反而太精致的细致布丁，我觉得好像太小巧了，就是有点太细致了，
真的。
对。那咖喱的话，其实我后来我觉得小时候不是刚刚讲到，就是学生时期就会很讨厌吃就是荧光咖喱，可是长大之后反而会觉得有一种哎、欸，偶尔吃一下，
你吃是乡愁吧，
像不错啊。就是牛宝他其实有另外的身份，就是他是那个他有一个食物行销公司，就是
宝岛制造，
对，宝岛制造很常就是会帮一些就是可能食品就是做行销，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我们现在如果朱雀咖喱就推出一个台式套餐、
嗯、
有没有搞头嘛、
嗯、
然后他就说
没搞头，
可能
没有了，
他说可能很难变成一家店，但是如果 弄一个套餐是就日本咖喱不是都会配猪排嘛？
对 对。
然后如果我们台式的话，可能配个红烧肉什么的，好像也不错。
哦，就是一个话题，
对，
嗯，期间限定，
我们搞不好真的
搞不好就来搞一个。对，就是我觉得其实虽然开玩笑的占了日派还是台派，但是我觉得不管哪一派，我觉得大家吃到自己喜欢吃的那一道就是心中最好的那一派。对，所以呢希望大家在年节过后如果想要吃一吃不一样的料理的话，不妨就是现在就想吃的台味日食可以给它翻阅一下，看一下哪一些料理说不定今晚不知道要吃什么，那就来随意翻一页去吃一个让你会觉得不一样感受的台味日食。今天谢谢两位编辑，谢
谢
佳琪跟学优，期待我们下一期就是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嗯，
哇，下一期，
哇，下一期大家敬请期待，自己先讲，
要先讲吗？
不用不用，每一期都期待，每一期都期待。好啦，那就希望今天在这个忽冷忽热的秋算冬春之际，大家可以吃得开心，然后也看得开心。谢谢大家，
谢
谢大家，
拜拜，
拜拜。